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7月2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港澳办严厉警告称，香港局势已经触碰到中国底线。中国政府指港人不了解中国法制，示威者誓言继续抗争。一位姓关的香港市民对记者说：
I feel very sad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now. The government doesn't.
这位市民说，对于香港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难过，政府不听市民诉求，警察的暴力行为过分，对香港人来说是荒谬。香港公务员发起集会表达市民诉求。美中即将重启贸易谈判，各方预期不高。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香港各界回应中国国务院记者会，民主党指误判形势恐怕激发更大冲突。不过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负责香港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港澳事务的办公室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对香港近来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作出强硬的回应。他说，中国的底线绝对不可触碰，这些是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以来港澳办首次召开记者会作出正式的回应。香港自从6月初以来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游行抗议事件，抗议都从最初的反逃犯条例演变为要求进行更广泛的民主改革，令到香港陷入自从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国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在记者会上面划出了中国在香港问题上面的三条底线。
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行为，绝对不能允许挑战。
杨光说，绝对不能够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绝对不能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绝对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这些是三条红线不可触碰。杨光又说，北京依然坚决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另外，很多示威者表示，他们决心继续挑战拒绝和平游行的政府，他们要求进行民主选举，并且要求对警察的镇压行为进行独立的调查。
I feel very sad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now. The government doesn't listen to the people.
一名姓关的香港市民对记者说，他对现时在香港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难过，政府不听市民的诉求，警察的暴力行为过分，对香港人来讲是荒谬的。这次警方和示威者对峙的事件是当局批准在香港中环举行集会，但是拒绝游行申请之后发生的。在集会结束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分散到香港岛不同的地点，当中大部分冲突在香港岛西区的上环发生。香港一些公务人员计划这个星期五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倾听市民的声音，并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是否滥权。这些将会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首次有公务员发起集会。在香港政府劳工处任职的公务员集合发起人之一颜武洲对香港政府主办的香港电台说，在政府处理反逃犯条例修订以及警方处理元朗袭击事件上面有很多的声音，而不少公务员近日亦发起联署，因此想将这些声音化作行动。大约有300名公务员上个星期四日都曾经发表公开信，公开信表示他们到目前为止都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但是现时决定打破沉默，因为他们认为应该对公众的要求作出适当的回应。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即将恢复贸易谈判之际，中国表示美国应当履行承诺，为即将在上海开始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创造积极的正面的条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目前美中两国最新一轮谈判面临很多问题和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其中包括美国多年来指责中国拒绝履行将近20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作出的种种的承诺，一方面利用美国的开放市场获取重大的好处，其中包括获取巨大的贸易顺差，而另外一方面实行多种多样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其中包括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强迫技术转让到涉知识产权，对政府扶持的公司和行业予以巨大的补贴，扭曲市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强烈指责美国历届政府无能，放任中国多年来采取这种赤裸裸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严重损害了美国公司和美国工人的利益。特朗普声言他要竭尽全力纠正这种严重损害美国利益的局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28日发表推文说，现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计划在8月15日离任，他将会任命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拉特克里夫接替科茨的国家情报总监的职务。特朗普在推文之中又说，他高兴地宣布将任命代表德克萨斯州的备受尊敬的众议员约翰·拉特克里夫出入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又介绍说，约翰之前担任美国检察官，他将会为他热爱的国家发挥领导的作用，并且振奋国家的伟大。特朗普同时感谢科茨为美国提供了了不起的服务。特朗普并且表示他将会很快任命一位代理情报总监。路透社说，拉特克里夫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在7月24日特别检察官穆勒的众院庭定会上面坚定地支持了特朗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警方在港岛西环上环地区强力清场，施放催泪弹拘捕示威者，数以万计港人自发抗议，港岛再爆发大剧烈警民冲突。继星期六727元朗激烈抗争警方武力清场后，警方7月28号在港岛再次使用超常警力强力清场，很多示威者被拘捕，一些人受伤。这个是612港岛金钟警民大规模冲突后，港人近期反送中抗争发生的最剧烈的警民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数以万计的港人不理会警方近期藉口公共安全对游行集会的限制和反对，星期日下午再次挤爆港岛中环至铜锣湾和西环的主要干道，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警方在721上环清场中使用过分武力驱散示威者。大批人从警方只是批准集会的中环遮打花园附近自发游行到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设置路障占领干道，同时一些人亦曾经短暂的在湾仔警员总部前抗议，另外有大批示威者前往这次抗议的主战场西环的北京驻香港的机构中联办。不过警方从上午开始就在中联办外严密设防，下午时分就有很多防暴军装和便衣警员以及多辆警车部署在周边。从晚上7点开始，大批防暴警员从中联办西边街以东的德辅道西和干诺道西开始，将已经聚集并设置路障的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向上环方向驱散，过程中多次发射催泪弹。由于这个地段道路窄，而且高层住宅楼催泪烟不容易散去，现场很多防护设备简易的媒体记者被殃及。另外据报道，很多居民在屋内都闻到催泪烟的味道，示威者则投掷包括砖块等杂物还击，并在几处焚烧杂物。大约8点前，大批香港警员中最精锐和凶悍的速龙小队成员加入清场，随后他们在西环高升街和皇后街之间突然快速出击，冲入离不切后撤的示威人群，将很多示威者扑倒地进行拘捕，一些防暴警察的动作粗野，现场一片混乱，遗留不少鞋脊等杂物。香港立法会来自中西区的民主党议员许智峰当晚一直在清场过程中呼吁示威者离开，并要 要求警方不要使用过分武力，期间他受到警员的多次鼓噪和干涉。许智峰在西环拘捕现场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认为警方当晚的清场行动完全不能够接受。记者问他现场观察到什么，许智峰说，
他们警察的暴力是非常的过分，刚才这个场面是没有立即的需要去进行。
许智峰说警员的暴力是十分过分，刚才这个场面是没有需要立即清场，他们见哪个打哪个，见人就拘捕，这个绝对不合理。在上环这个民居居民的地区，他们用催泪气体是罔顾楼上市民的做事，他在这里强烈谴责。记者继续问他刚才警员突然一下向前冲，拘捕了这么多来不及后撤的示威者。
我完全看不到这个需要，这个警察要突然冲出去打人，冲出去追捕。
许智峰说他完全看不到这个需要，警员突然冲出去打人并且拘捕完全没理据，示威者不断后退，他们就不断的前进，这个是没有意义，是滥用暴力。记者最后问他到目前为止今晚的警员清场他看到什么，许智峰说非常暴力，非常暴力，非常没有这个需要必要，没有需要完全是将市民的安危罔顾。记者在现场目击至少有20多人被捕，其中一些人受伤，被先后赶出来的多部救护车送院，但是伤势情况不明。随后大批示威者后撤至中上环一带，不愿意结束抗议活动，警方则在10点前在上环再次进行突击拘捕行动，大约11点大批防暴警员从三个方向围堵和驱散示威者，再次发射催泪弹，将多数示威者逼进上环地铁站，完成清场行动。警方表示总共拘捕49人，涉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清场中有16人受伤，其中12人情况稳定，4人出院。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毓启当晚在冲突现场观察，他认为警方施放催泪弹次数较密，并批评警方从高处向下开枪发射催泪弹的做法有危险，犹如追击手的暗杀手法，有违国际常规。警方则批评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越演越烈，危及公共秩序以及安全，严重偏离和平表达诉求的原则，警方予以最严厉谴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国民党7月28日在新北市板桥体育馆举行第20届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角逐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
韩国瑜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表示，2020年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是有关中华民国存亡和台湾下一代的生死大战。他说，
我们要选择捍卫中华民国还是毁掉中华民国，我们要选择我们遵行宪法还是破坏宪法。
韩国瑜说，2020选战要选择的不单止是捍卫或者毁掉中华民国，进行或者是破坏宪法，奋发向前或者是原地踏步，冲刺经济或者是捆绑自豪的民主，对外开放或者是闭关锁国，两岸和平或者是台海危机。韩国瑜仲批评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的经济和两岸政策导致台湾经济裹足不前，两岸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他表示他将坚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北京将九二共识视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认为一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瑜没有进一步展述他的两岸政策主张。在香港爆发反送中大游行后，他公开表示他不会支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一月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政治框架。在国民党的党内初选中，韩国瑜已领先第二名，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17%的绝对优势获胜。分析人士将韩国瑜的获胜归结于他的忠实支持者，即韩粉的坚定支持和有效组织。郭台铭没有出席28日的国民党全代会，这个引发了国民党支持者对该党仍面临党内团结问题的担忧。舆论认为郭台铭仍有可能独立参选者总统大选，而即使他不参选，他亦都没有明确表态，亦都会造成党内分裂。 国民党主席吴敦仪7月27日在参加国民党海外党代表茶聚时，再度呼吁国民党保持团结。他说，既然国民党已经透过完整、透明化而且公开的民调机制产生党的总统候选人，就不希望再有任何人参与总统选举，否则恐怕就会分化了力量，造成选举结果会使人十分担心。分析人士预期，两岸问题将是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主旋律。韩国瑜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表示，只有国民党才能够维护两岸的和平稳定。
中华民国民进党执政这三年，经济败坏，人民痛苦，民主倒退。
韩国瑜说，他们民进党不单只有意识的消灭中华民国，将海峡两岸带向战争边缘，一旦台海发生战争，还一定会将国际社会也都拖落水。只有国民党执政，中华民国才会有稳定的发展，平和的两岸关系。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则表示，2020总统大选是台湾坚守主权独立、捍卫自由民主价值的保卫战。在香港爆发围绕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一系列反送中大游行后，民进党的主张得到了一些选民的认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月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中，将2019和2020的全球增速预测在今年4月预测的基础上都下调 0.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加剧视为全球增长的前景的主要下行风险，同时批评将关税作为消减贸易差额和处理分歧的万能工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在星期二发布的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将2019和2020年全球增速预测分别下调到 3.2% 和 3.5%。今年四月的时候， IMF 曾经预期明后两年全球增速分别是 3.3% 和 3.6%。 IMF 表示，对2019年增速的调整反映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未达到预期，抵消部分发达经济体的超预期的增长。 IMF 预计2019至2020年全球增速将会得到改善，但同时警告说近 70% 的增长取决于承压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表现的改善，因此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IMF 认为全球增长疲软而且不稳定并非必然，部分问题是自身造成。该机构说，长期存在的政策不确定性拖累全球经济动态，即使美中近期同意贸易停战，但是贸易紧张局面依然严峻，而且技术紧张局势亦凸显对全球技术供应链构成威胁。IMF 强调了关税可能对全球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在去年实施的关税以及5月中美之间预期的潜在关税的作用下，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可能降低 0.5%。 此外， IMF 认为金融市场情绪出乎意料的持续恶化，可能暴露多年来低利率环境所累积的金融脆弱性，而消胀压力可能导致贷款者面临还债的困难。 IMF 仲列出其他严重的风险，包括中国的放缓超出预期，欧元区未见复苏，英国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推出欧盟，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IMF 在星期二的报告中批评了以关税作为贸易政策手段的做法。IMF 指出，鉴于全球增长低迷，下行风险对增长前景发挥主导作用，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微妙的关头，因此重要的是不对双边贸易的差额诉诸关税手段，或者将关税当作处理国际分歧的万能工具。 IMF 强调，解决争端应该强化规则导向的多边贸易体系，促进体系的现代化，以涵盖数字服务、补贴和技术转让等领域。即使没有明确提及美国， IMF 对关税手段的批评意见显然是针对特朗普政府实施贸易政策的策略手段。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实施着重于双边，通常以关税向贸易伙伴国施压，要求他采取措施削减双边贸易差额。关税在美中贸易谈判中是美方用于向中国施压的重要筹码，而且针对的亦不单止是美国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还包括要求中国采取行动停止不公平的补贴，以及强制要求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的不公平做法。上星期 IMF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整体上的经常项目盈余在2018年已经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但是这个并未改变中国与美国间的巨大贸易不平衡。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国际经济专家布拉德塞策说，无论是好是坏，特朗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关税手段着重于双边贸易平衡，而不是中国在全球的总体贸易平衡。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的贸易政策研究副主任席西蒙莱斯特认为，鉴于当前的政治气氛， IMF 的报告对美中双方的贸易争端不会有几大影响。他说，特朗普政府不会在乎这些，他们相信中国的做法很差，而且照他们的看法，打算以征收关税作为回应，试图令中国做出改变。上星期，当中国今年二季度增速降至近30年最低的消息发布后，特朗普总统发推文说，他的关税手段对中国经济降速起到作用。他这样写，中国二季度增长是超过27年来的最低，美国的关税有重要影响，公司希望离开中国迁往非关税国家，数千家公司正在撤离，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国想要达成一个协议的原因。IMF 将美国今年增长预期从四月份的2.3%上调到2.6%，同时将中国今年增长预期从6.3%下调至6.2%。该报告说，关于中国不断加大的关税造成的负面影响和疲弱的外部需求，对于已经处于结构性放缓以及必要的压制债务高企的规管强化的经济造成进一步的压力。IMF 呼吁各国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通胀减弱至目标水平以下的国家。IMF 说，货币政策需要健全的贸易政策的配合，后者将改善增长前景并减少下行风险。鉴于低利率条件长期存在，应该使用宏观审慎工具来避免金融风险的积累。IMF 还强调了加强国际合作，认为有比以往更加迫切的必要性。IMF 说，除了解决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各国需要携手合作应对一系列主要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国际税收、腐败、网络安全以及新兴的数字支付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原来被媒体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的电影《八佰》，或者因为触犯文艺政治审查制度突然遭到撤档。截至日前，原定于今年暑期上映的中国国产电影有6部遭到临时撤档。评论认为，中共见证70年大庆和国内外政治形势紧张之际，官方在言论和创作方面的管控更加严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6月中旬，八佰制片方称，因技术问题，原本作为上海电影节开幕献礼影片的《八佰》被取消放映。随后的6月25日，该片项目组通过电影官方微博宣布取消原定于7月5日的公映。这个结果并非出人意料，外界普遍认为片方取消电影节首映 并非技术原因，实际是因触及政治。早在六月初，隶属中国社科院的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关于八八的讨论似乎已经定调。该团体的讨论认为，将八八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的献礼片，在国庆节普遍放映是很不适宜的。撤档前，网络就流传了红色文化研究会有关八八的一个研讨会。会上，解放军原总参谋部宣传部领导大家王立认为，八八用历史碎片掩盖历史的本质真实，对于国民党的抗战做了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美化。这种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倾向是不应该受到鼓励的。知名影评人原空军中教郭崇文认为，不应该这样热烈地渲染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庄严和神圣。如果他们这样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伤害中华人民，特别是那一些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的老战士的感情，都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严重亵渎。有评论指，被国字头协会的专家和领导定调，八八撤党已经是大多数人意料之内的事。据介绍，该片讲述的是1937年淞沪会战末期，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留守上海四行仓库，孤军奋战四昼夜的故事。该片预先进行过强大的宣传造势，却被无数撤档未能够如期上映，引发一些网友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思考和讨论。豆瓣网友独孤一干说，他们不缺一部意淫式的电影，但缺一部直面历史、反思历史的电影。就算旧社会千疮百孔，但国军的英勇事迹不应该被埋没。旅美作家、文艺评论人士傅振川认为，反映70-80年前中国军队抵抗侵华日军历史的影片《八八》生不逢时，不如数年前另一部同类题材的《血战台儿庄》那么幸运。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党管文艺的审查会更加严格。傅振川不在台湾出版了一部反映文革期间北京人所面对的严酷现实的小说《弱的快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部小说原计划2006年在大陆出版，但是出版社领导要求修改原稿的三分之一，是涉及政治上比较敏感的内容，被作者拒绝，结果该书未能出版。傅振川指出，中国文艺界仍有一些思想僵化、观念极左的人把持住话语权，八八这样的被认为没那么政治正确的影片，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可。八八并不是今年撤档的唯一一部影片，今年2月张艺谋导演的入围柏林电影节的影片《一秒钟》亦都因技术原因未能在电影节顺利首映。据介绍，该影片再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劳改农场里面发生的故事。而原定于今年暑假上映的包括八八在内的共6部影片遭到撤档，另外5部分别是《少年的你》、《八八》、《小小的愿望》、《都背藏身》、《武圣关公》以及《王泽的雨靴》。《少年的你》是一部爱情犯罪片，片方宣布因制作完成度和市场预判等原因改档，不在6月27日上映。但据时光网报道，一个不愿名字见报的电影圈人士透露，因涉及未成年犯罪、校园霸凌等敏感内容，2017年是70周年大庆，有关当局对演艺戏剧题材的把关特别慎重。小小的愿望因制作原因撤档，宣传阶段一直名为伟大的愿望，6月份突然改名小小的愿望，但改名后的该影片亦都未能如约上映。都背藏身由于市场原因撤档，该影片的时代背景是对日抗战，从1933年长城会战之中的长城刀法展开爱恨纠葛，讲述江湖人心的各种盘算。武圣关公是一部动画片，讲述宋朝年间关公为了天下黎民百姓而降世显灵的故事。而泽王的雨靴则讲述了生活在藏地农区的小男孩泽王的故事。 被撤档的电影在内容和形式上可谓千差万别。暑期档是号称世界第二大的中国电影市场最热门的档期，不少的网友因为想看的电影被撤档表示失望。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称以新采购数百万吨美国大豆，剩余签子国再次承诺遵守伊朗核协议。俄罗斯反对派指纳瓦尔尼受化学中毒送院治疗。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中两国即将进行新一轮谈判之际，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7月28号报道说，在美中两国元首在大阪会晤之后，已经有数百万吨美国大豆装船运往中国。报道又说，美国已经宣布对110项中国输美工业品豁免加征关税，并且表示愿意推动美国企业为相关中国企业继续供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份在日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后表示，中国将会立即开始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以换取贸易优战协议，防止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更多的关税。但是在7月初又抱怨中国并没有履行约定。中国的新华社说，7月19号以来，一些中国企业就采购新的大豆、棉花、猪肉、高粱等农产品向美国供应商进行了询价。美国贸易代表团星期一将会启程前往中国进行美中贸易新一轮的谈判。伊朗和2015年伊朗核协定剩余的世界强国在7月28号重新承诺遵守伊朗核协定。伊朗之前表示，如果欧洲国家不向伊朗提供援助，伊朗将会停止遵守核协议。伊朗外交代表7月28号在维也纳和英国、法国、德国、欧盟、中国以及俄罗斯的代表举行了会晤。伊朗和中国代表对会议结果表示满意。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对记者说，会议气氛具有建设性，并且进行了良好的讨论。他又说，他不能够说他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但是国方依然决心挽救这项协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傅聪说，会议有时很紧张，但是总体气氛十分良好友善，讨论十分专业化。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又说，正如他们说过的，在欧洲国家根据协议确保伊朗利益之前，他们将会继续减少他们对这项协议的承诺。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的私人医生说，纳瓦尔尼有可能受到化学物品的毒害。纳瓦尔尼的一名私人医生去到医院探访之后，在面书上面说，他们不能够排除纳瓦尔尼的皮肤已经暴露于毒素，并且被来自第三者的未明化学物质损坏。纳瓦尔尼在受伤之后在星期日早上送入医院治疗，他目前正是服刑30日。当局说，纳瓦尔尼有严重的过敏的反应。纳瓦尔尼的女犯人基拉雅米岑说，反对派人士和克里姆林宫的政敌都去到医院。雅米岑又说，纳瓦尔尼被送到医院的时候面部严重肿胀，皮肤上面出现红疹。他又说，纳瓦尔尼以前从未经历过过敏的反应。加利福尼亚州星期日发生枪击事件，至少有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联社在7月28号报道，事件在北加州一个年度食品节上面发生的。当地市政府官员向美联社证实了这个数字。该地是位于旧金山东南方80英里处的一个叫做基尔洛伊的小镇，当地有居民50,000人。不过这个集美食、音乐和烹饪大赛于一炉的节日吸引了大约10,000名的游客。根据美联社的消息，到法国为止有3人死亡，12人受伤。据 NBC 全国广播公司之前的报道，至少有11人受伤。今日美国报的报道有7人受伤，洛杉矶时报说有多人受伤。阿富汗当局说，在喀布尔发生的汽车炸弹和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0人死亡，50人受伤。有关官员说，阿富汗军队至少救出了85人。官员和目击者说，几名全副武装的 自杀炸弹袭击者袭击了阿富汗绿色趋势办公室的一个大院，该处是由一个该国前情报首长萨利克领导的一个政治运动。萨利克亦都是现任总统加尼的选举团队的副总统的候选人。阿富汗即将举行大选，袭击开始于一名袭击者引爆装满炸药的汽车，令到同党进入该的设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各界回应中国国务院记者会，民主党指误判形势恐怕激发更大冲突。中国国务院港澳办星期一就香港局势召开记者会，发言人杨光表示，北京坚决支持特首林郑月娥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支持香港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人士。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港澳办的回应是为目前香港出路打上死结，认为是误判形势，可能激发更大冲突。时事评论员刘瑞兆预料，香港目前的警民冲突可能会更激化，但是香港的局势未影响到北京政权，相信不会在香港出动解放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各界反对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运动，由6月9号民阵发起的超过100万人反送中大游行，要求港府撤回修例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至到6月12号，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包围立法会大楼，阻止法案直上大会议读，警方施放催泪弹，并且首次对香港市民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触发第一波大型的警民冲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6月15号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订，但是未能平息民怨。6月16号再有200万人参与民阵的反送中大游行，是香港史无前例最多人参与的一次大游行。林郑月娥及后为逃犯条例修订的工作不足引起社会疑虑道歉，但是始终不愿意回应民意撤回修例。7月1号大批示威者冲击甚至占领立法会大楼，要求林郑月娥回应撤回修例等五大诉求，不过林郑月娥只是回应逃犯条例修订已经寿终正寝，依然拒绝回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民间五大诉求。7月1号之后，反送中运动开始在香港遍地开花，深入社区，先后有屯门、九龙、上水、沙田的地区反送中游行，至到7月21号，民阵第五度在港岛发起反送中大游行，有43万人参与。当晚有示威者在游行之后包围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大楼，掟漆弹涂污中国国徽。后来警方在上环采取清场行动，被指在没有预警之下向示威人群发射海绵弹。差不多同一时间，元朗西铁站和附近的商场发生白衣人持铁通、木棍和藤条等的武器无差别袭击途人和乘客，造成40几人受伤，引起全城愤怒。至到上个星期六，即是7月27号的光复元朗游，星期日即是7月28号的港岛区自发游行，在没有警方批准之下，仍然有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无惧被控非法集会等走上街头，而连续四个周末的反送中游行集会都以警民冲突作结，而且越演越烈，警方使用的镇压火力亦都不断提升。在过去一个周末的元朗和西环一带的激烈警民冲突之后，中国国务院港澳办星期一，即是7月29号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过去接近两个月以来的香港局势。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杨光在记者会上表示，发生在香港的游行示威和暴力冲击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对香港的法治、社会秩序、 經濟民生和國際形象造成了嚴重影響。他表明三點意見，第一，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暴力，希望廣大市民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的事態的嚴重性，共同聲討激進分子所作的惡、犯的罪，阻止他們禍害香港的行徑。第二，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堅決守護法治，重申北京堅決支持特首林鄭月娥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決支持香港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堅決支持愛國愛港人士捍衛香港法治的行動，並且特別對香港警隊和他們的屋企人致崇高的敬意。第三，希望香港社會盡快走出政治紛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又認為發展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正道。對於香港傳媒問及林鄭月娥的管治和民望低迷，以及元朗721白衣人襲擊事件，中國港澳辦發言人都沒有正面回應。香港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星期一會見記者表示，所有因為反對送中條例所激發的警民衝突和社會動盪，在港澳辦的記者會是將所有的出路進一步打上死結，將所有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都關上了門。
因為在這個的是送中條例裏面，社會大眾的共同的訴求是很清楚，就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要撤回整個的方案，是特區政府要承認有關的是政治的責任，林鄭下台等等，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的路徑。但是在新聞辦、在港澳辦的是發言裏面呢，其實就很清楚就關上這些門，既不可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亦都不會，亦都是仍然繼續支持林鄭月娥的是執政。
胡志偉又表示，中國港澳辦是誤判形勢，顯示北京期望香港政府繼續依賴警隊作為平息民怨民憤的工具，他擔心會觸發更加大規模的警民衝突，甚至可能是北京故意鋪墊，最終導致出動解放軍平亂。胡志偉認為出動解放軍就會葬送香港的一國兩制，呼籲北京不要進一步誤判形勢，應該以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的方向去尋找出路，
而不是好像期望是透過這個橡膠子彈、透過催淚彈、透過警隊防暴隊的是制服警力去壓止民眾的是民怨。如果不能夠透過政治問題是政治解決這個方式的話，我是很擔心這個的是衝突的場面呢是會繼續惡化，而令到是最終觸發到中央政府呢是要運用解放軍入城這個做法呢去作為最終的手段，從而是葬送了一國兩制的。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星期一的記者會是由港澳辦的發言人出來講話，而不是負責人或者領導人出來講話，尤其是今日的記者會要面對中外傳媒的提問。在這樣的情況下，港澳辦發言人只是能夠宣示原有的立場，而不是任何新政策的宣布，因此不需要有任何預期會有重要的講話。劉瑞兆表示，北京而家需要林鄭月娥出嚟為反修例引起的風波作擋箭牌，至今一切的指責，包括專業人士、公務員等等的不同界別，都是衝住林鄭月娥，那把火還未燒到北京，這個就是北京的需要。
北京看到林鄭月娥而家四面楚歌的情況之下，建制高、政府公務員很多都不撐她了，咁北京就只能夠自己企出嚟撐，而撐咗佢之後咧，其他建制嘅力量咧，對林鄭月娥嘅攻擊咧，亦都唔會咁厲害。咁所以呢個完全係眼前個統治需要嘅。
刘瑞兆预料香港目前的警民冲突可能会更加激化，但是香港的局势未直接威胁到北京的政权，相信不会在香港出动解放军。刘瑞兆又表示，北京目前对香港只有两个问题最关注。
一个就是外国在香港有没有实质的行动伤害到北京的利益，北京现在暂时觉得没有，他只需要在中美谈判里面不断让步，给美国宁可割他一分肉，但是不会动到他的政权，动他的政治的体制，那北京就 OK 的了。第二，香港人的反弹在北京眼中，他觉得有警队，只需要警队渣硬一点，他亦都可以保持住政权的稳定了。咁呢個唔係我哋想見㗎嘛，但係個歷史發展就一定係咁㗎啦嘛。我哋亦都難以保證以後會唔會有更激烈嘅嘢發生。因為更激烈嘅嘢發生係由官方激起㗎嘛。咁呢個我哋只能夠問官方你想點啦。
民陣召集人岑子傑表示，中國國務院有權任命同埋罷免香港特首，但係港澳辦嘅記者會冇宣布罷免林鄭月娥。他認為是浪費了香港人40分鐘的時間，他感到失望，又批評港澳辦的言論不符合香港現實的實情。岑子傑質疑歷屆香港特首都未能解決深層次矛盾，北京應該反省是不是特首產生辦法有問題，是不是所托非人。他又表示香港警察並不是屬於中國國務院的職務範圍，質疑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岑子傑重申，香港社會有共識，短期內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長遠必須撤回中國人大831框架，重啟政改，立即實行雙普選。他敦促林鄭月娥回應。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就表示，中國港澳辦的言論虛浮維穩，脫離香港民情，對解決現時嚴峻的政治危機沒有幫助，而港澳辦表明支持香港警隊，為目前的形勢火上加油，他期望北京嘗試了解港人多個訴求。民建聯主席李慧瓊表示，中國港澳辦的記者會顯示北京對香港連串事件的關心和關注，他不認為是火上加油。李慧瓊重申，香港政府需要考慮是不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是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平亂和穩定人心，不想市民連著什麼衣服出街都要想下。他又表示，近期特首林鄭月娥和官員未有積極和不同界別溝通，他認為官員應該更加積極落區聽意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灣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首次以政黨身份於上星期前往達蘭薩拉拜會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雙方就台灣的民主以及兩岸情勢交換意見。下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報導。
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7月26日星期五舉行記者會，表示上个星期他前往印度达兰萨拉拜会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
一坐下来，这个尊者达赖喇嘛就说，台湾的力量在于台湾的民主、自由以及对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完整保留。
罗文嘉说，一坐下来，尊者达赖喇嘛就说，台湾的力量在于台湾的民主、自由以及固有传统文化的完整保留。虽然台湾受到中国导弹的瞄准，但是台湾可以还击的力量是民主、自由和文化。罗文嘉仲转述，达赖喇嘛认为武器的力量会受到时间限制，但是民主、自由的力量却可以流传千年。共产党要解放台湾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反而台湾可以透过自由、民主以及文化的力量来解放中国大陆。罗文嘉仲强调，他这一次赴达兰萨拉访问，亦都是民进党首次以政党的身份与达赖喇嘛尊者、西藏流亡政府进行了正式会面。罗文嘉秘书长亦都向达赖喇嘛提到，民主自由是台湾最大的力量，却得来不易，是经过很多人的努力。
但是 我们民主自由还是受到中国严重的威胁。最重要的是，中国一直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罗文嘉话：虽然台湾而家已经拥有完全嘅自由，但系台湾嘅民主自由却受到中国严重嘅威胁。最重要嘅系，中国一直认为台湾系中国嘅一部分，并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罗文嘉仲指出，一国两制喺香港实施22年之后，近嚟出现嘅一连串抗议行动，显示香港人冇办法接受呢一项政治安排，台湾民众当然更无法接受。此外，双方仲谈到咗达赖喇嘛转世嘅问题。罗文嘉询问是否可能到台湾转世，达赖喇嘛答复话：当然有可能，因为台湾有好多嘅佛教徒。不过而家呢一个问题并唔着急。有记者提问达赖喇嘛是否再度访问台湾，罗文嘉表示，达赖喇嘛话自己好喜欢台湾，亦都好想念台湾。不过而家年纪大啦，唔太适合长程飞行。不过罗文嘉亦指出，包括民进党以及好多佛教徒亦都好想念达赖喇嘛。有关来访嘅细节仲要规划讨论。由于呢一次双方已经建立咗联系管道，相信可以将行程安排得更周延。达赖喇嘛曾经访问台湾三次，最受瞩目嘅系2009年嘅宗教人道之旅。当年台湾受到莫拉克台风侵袭，造成681人死亡。其中一处山林村落就有471人遭到泥石流活埋。达赖喇嘛嗰一次来台首站就系前往该村落诵经，抚慰亡者。虽然达赖喇嘛喺1989年因为西藏自由同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作出努力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则不断批评达赖喇嘛系分裂主义反动阵营嘅总头子。亦都认为民进党是主张台独的分裂势力。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来自美国各地的400多名青少年在暑假利用一星期的时间帮忙做房屋修理，他们日头做工，晚头就睡在当地教堂的地板上。这个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项目，在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同时，亦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从马里兰州法尼报道。凯特·斯奈德已经在这里住了超过18年，他说他的儿子在这里长大，这个一个适合抚养小孩的地方，现在他独自一个人居住仍然很享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间屋越来越多的地方需要修葺。斯奈德已经退休，但是还有两份兼职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年轻人的帮助，他没办法承担装修费。他说楼梯坏了，所以每次他爬楼梯的时候都必须将脚抬得很高。现在他们为他起一座新的楼梯，还游了油。几个街区之外，另外一群青少年正在修葺乌苏拉布雷特的屋。屋主布雷特说，他们已经将墙纸撕落来，然后准备油漆，他们似乎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不同的意见。马里兰州塞文市是全美国30个设有这种工作营地的城市之一。在每个营地，青少年每5个人一组，在成年志愿者的指导下工作。关怀团体发言人埃里克·洛伊说，他们提供的成年领队总是能够及时帮助学生学习一些他们平时在家学不到的本领。来这里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和成年人出钱参加活动，本地或者外来的合作赞助商通常是教堂，他们会捐献$20,000甚至更多钱。这些钱加在一起可以购买建筑材料。切萨皮克湾夏令营负责人巴里奥伦说，这些青少年在营地度过的一个星期总共付出7650小时，突然间一切开始变得更容易理解，有些人不像他一样生活，有些人可以帮助他们，他们正在学习怎样沟通，怎样表达需求，以及怎样变成有同情心。一个女仔说，她的经历告诉她，上帝永远在她身边。奥伦说，由于这个是一项基于信仰的活动，他们每日有2次礼拜仪式。屋主布雷特说，他们对这班人所做的非常满意，他叫他们做天使。夏令营组织者表示，免费维修帮助屋主节省开支，而这些年轻人得到的回报是无法用金钱衡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从马里兰州法尼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在家批改中文班学生的考卷， Larry 呢就来探他。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flunk 以及 lose sleep over。
唉，这两个学生又不合格了，这个学期他们已经是第三次考试不合格了。
What? You're flunking them? I thought I told you to go easy on your poor students.
你说什么话？ flunk them?什么是 flunk?
Flunk, F-L-U-N-K. I said you're going to flunk the students. That means you're going to give them a failing grade.
Oh, flunk, 就是给他们不合格。那你真的说得对了。你看看他们的考试卷，这样都可以合格吗？
Eh? Let me see. Whoa, that guy even wrote his own Chinese name wrong. If he can't get that right, he's almost definitely going to flunk.
就是了，连自己的中文名都写错，我只能给他们不合格了。哎，等等 Larry， 你刚才说我 flunk 这些学生给他们不合格，现在又说他们自己要 flunk。 哎，那到底是谁要 flunk 谁啊？
The word flunk can mean both to give a failing grade to as well as to fail a course. So if you flunk that student, he will flunk the class. Got it?
哦，我明了。 flunk 既可以指给学生不合格的分数，亦都可以指学生自己考试不合格。那 Larry， 你是不是都有过不合格的时候啊？
What? No way! Well, almost. Actually, I almost flunked my first beginner's Chinese class, but I managed to pass with a C.
哎呀，只是拿到 C 咋？你看，八成同我这些学生一样那么懒啦，不认真。如果我是你的中文老师，绝对不会给你合格。
Hey, I did my best. My first Chinese teacher even tutored me on her own free time. If it weren't for her, I would have flunked.
哎，那个是你好彩的。老师愿意帮你补课，我都愿意帮这些学生补习的。但是他们时时堂都不上，那我怎么做啊？
They don't come to class. What a couple of idiots. Well, go ahead and flunk them then.
唉，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那两个学生的成绩了。
Yeah, I'd go ahead and just flunk them. Don't lose any sleep over it. They deserve it.
你要我不好什么话？睡不着觉？你在这说什么啊？
When I say lose, L-O-S-E, sleep, S-L-E-E-P, over, O-V-E-R, something, I mean, not to worry about it a lot.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了。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就是说你非常担心某件事，而到了睡不着的地步。Larry， 你真的以为我会为这两个学生担心到失眠吗？
Of course not. When we use this phrase, we're just exaggerating. I know you won't really 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like this.
原来 lose sleep over 是有点夸张的讲法。唉，我虽然未到失眠的程度，但是有阵时我真的觉得做一个老师的压力很大，有很多责任的。
Most of your students seem to be doing pretty well, right? You aren't losing any sleep over the other students, are you?
没，我有些学生很聪明，都很给心机的。
That's good. That means the other two students are just irresponsible. There's no need to lose sleep over them failing your class.
是啊，就这两个学生有问题啫。他们不合格都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哎 ，Larry， 我听说你前几日拒绝了一个工作机会，究竟件事是怎样的？
That?Oh, I'm not losing any sleep over that decision. I just don't have time for that job. I had no other choice.
没事就好了，时间太紧张就不要再给自己增加负担，读书还是比较重要的。
That's right. I'd rather have a low income than flunk a class.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I could really lose sleep over.
唉，我真的希望我所有那些学生都好像你这样，宁愿赚少点钱都不可以不合格的。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flunk， 意思咧就系指老师俾学生唔合格嘅分数，又或者系学生考到唔合格嘅成绩。而另外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就为某一件事担心而到咗失眠嘅地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